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基督徒的人生观啊。基督徒的人生观，到底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一个人呢的人生观呢，决定他怎样度过今生。如果你是一个很积极的，你有一个积极的这个人生观的话，你就能够很积极的过你这一生。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是有这个消极的这个人生观，那么恐怕你可要这一生呢就很消极的度你这一生，这是必然的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人生观，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人生观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样的过活，你可能就跟着世人那样的过活。世人说走东，你就跟着东走；有人走西，你就跟着那些人向西走。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呢，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它有它的这个教导，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如果我们去看，如果我们去学习，如果我们是遵着这教导而过活的话，你跟我的生命呢就完完全全的不同了。你将会过着一个积极、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生命。好，我们就来看第一点，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是什么呢？第一个，必须要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那这是第一点。你跟我是信主了，你信主之后，你一定要为主而活。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所以每一个信徒，你一定一定要跟自己说，我要为主活，除了为主活，我不再为别的东西而活。当然你这样的立志，世界撒旦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把你的这样的一个立志啊给弄垮。你可能慢慢慢慢，你可能会为世界而活，你可能为金钱而活，你可能为一些你的兴趣而活，以致你失去了这个正确的人生观。那作为一个信徒，你跟我一定一定要为主而活，这个是一个先决的这个条件。好，千万千万不要为自己而活，千万千万不要，千万千万不要为钱而活，千万千万不要为家庭而活。当我讲这些为家庭而活的时候，不是说你不要照顾人家的，但是你不可以单单纯粹说我为着这个家，你乃是说你因着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你而为你的家庭而活，那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啊！你跟我是重价买来，你看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啊！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用廉价买的啊，不是 lay long 的啊，不是 discount 的，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主耶稣以他的宝血来买的。知道你们得时或起，你们祖宗所留希望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路，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记得
你不是那么，你的身价不是那么便宜的，不是那么便宜的。你是用主耶稣的这个宝贵的这个血，是无瑕无玷污的这个血，是远比任何世上的东西财宝来的可贵。你的生命是这个可贵宝贵的这个生命。那既然我们被这个用重价买来的，我们就知道说，那位买我们的那位主是那么样的爱我们，那么样肯为我们牺牲。那你有什么回报？你用什么来回应这位爱你的主，这为你死我而死的那位主？难道我们说好了，你既然你买了我算了，我就自己离开？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吗？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不，每一个人如果你知道你是被主所买赎的，你一定会说，主啊，我愿意报恩，因为我知道你的恩典，我也要学习感恩，我也要知道怎么样的来报答你的恩典。你说，我主啊，我只有为你而活，凡事都荣耀你。是的，这边要在你们身上身子上荣耀神啊，这是最低至少你能够做的东西。你被买赎了之后，你能够做的就说，这荣耀那个买赎你的那个神。你不要再去荣耀别的东西，你不要再去爱别的东西，你再去爱别的东西，那你就是亏待了那个救赎你的那个神，那位主，他是用重价为你而死的，不是廉价的。所以要珍惜，要知道你的本分，你的这个地位啊，是何等的宝贵啊！每一个信徒都在神的眼光中是那样的宝贵。然后你把这位爱你的神，那为你而牺牲的神，看着是什么样的一位主呢？你是掉头你走的那位那种人吗？很可悲。但愿我们能够立志说，我们要为主而活。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因为这个是最崇高的侍奉，最崇高的侍奉。我们可以为这几种的这个对象来过活，我们可以为着物质，我们可以为着动物，我们可以为着什么人，或者我们可以为着神而活。那很多人他们就说，好，我不懂我的这个人，我的人生观是怎么样，我就为着一些物质的东西来过活，有钱就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就为着那兴趣而活做一些演艺的东西种一些花，种一些草这些是为着物质的。那有些人呢，为着动物而活养狗养猫养这个仓鼠养这些小鸟等等为着这些东西来过活，整天就面对它，这是我的生命你看他多么的爱惜他的那个狗，多么爱惜那个猫，这是他侍奉的这个对象，是最崇高的吗？我觉得不是，是比较低级的。那接着下来就为着人，刚才我说我们不要为着我们自己的家人，为着甚至你的另一半，甚至你的父母而活，不够的。这样子的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呢，是不是很正确的？你乃是要为着主的缘故来去爱他们，来照顾他们，来服侍他们，那才是正确的这个观念。这个东西呢，服侍人表面上很崇高，你服侍你的老板，你服侍你的经理 你服侍你的这个你上一层的那些工作人员，那这个是服侍，但是这个还不够高，更高的状况是服侍神。服侍神，因为神是那个哇创造万有的那位神，他是至高的。那你跟我在这个这样多种的这一个种类的服侍对象，你应该服侍哪一个？应该以服侍那个作为一个所谓的根基。那么从那边服侍神，你来服侍人，甚至服侍这些动物，服侍一些其他东西。你有兴趣，你有一些自己的嗜好，你是为了让你的身心灵更加能够松懈，好更加好的什么去走这条道路，更加好的来侍奉那位神，你知道吗？这是应有的这个态度。然后你看到你的家人，你因着神的缘故，你应该更加的爱他们，因着神的缘故，你更加的爱你的另一半，你更加要照顾你的孩子，因为神说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那你就更加知道怎么样的来照顾。所以不要误解刚才我所说的，不要照顾，不要以他为服侍的对象啊！我说你不可以单单纯粹以他为服侍的对象，不然的话他就变成你的神了。那我们的神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你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什么都不服侍，他们侍奉魔鬼，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是把自己的心，把这生命献给魔鬼，那就是撒旦教的。他们在撒旦的面前，他们先是说我要侍奉你，他们做很多奇奇怪怪的，很可有一种很残忍的一些仪式，为了要立志来服侍这个撒旦。那但是我们属主的人，我们不是那个撒旦，撒旦是那个堕落的这个天使，是不知道我们侍奉的。我们要侍奉的乃是那个高高在上、那个独一的真神、那圣洁的那位神，这是我们要服侍的那位神。你今天你是不是服侍这位神呢？如果你不是那位神，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生命。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次序呢给捣乱掉。那第三点，为什么我们要为主服侍呢？为主而活呢？是，这是最有意义的，这侍奉啊，最有意义的。为什么呢？你能够借着侍奉人啊，来侍奉神。你知道，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就有那推动力啊。你知道，如果一样东西你做觉得没有意义的话，是很辛苦的，是不是？如果你说我不懂为什么我早上起来就是要刷牙洗脸，之后呢我就赶去公司那边，我就做一些东西，我就动来动去做一些服侍人啊，要做一些这些所谓的行政的东西啊，又要等下回来又要买又要扫地啊又要做一些家务啊，就是这样。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意义的话，坦白说这个是一个苦差来的，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说这个东西呢，你是为着主而活的话，主而为主而做的话，哦，你知道说我就很喜欢，即使辛苦了一点，即使呢没有人看见我也不在意，因为我是为主而活啊。你很多东西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力啊，你是做来很辛苦的。如果你是单单为着钱而做了，单单为着自己而做的话，你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何必啊，何必要做呢？何必要做？何必要这样辛苦呢？我不懂你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思想。但是如果你想到说这些东西是为主而做的话，你就会继续地为他而做，因为这是好的，这是有意义的。你为神而做的东西，神会忘记吗？神绝对不会忘记，神会记得。 那你做你就更加愿意的做，是一种很大的一种驱动力啊。你知道很多人家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因着主的爱，他们都愿意去。那谁愿意去非洲呢？以前非洲是种白人的这个坟墓啊，凡是白人去那边的，很多人都死在那边了。但是当然有些白人他们去是为了要赚一些钱，找一些黄金啊，这些宝石等等的东西啊，是围着这些物质的东西。但是呢，那些肯更加愿意去的是很多呢，都是为着主的爱，为着福音的缘故啊，他们去，他们一批一批的去，使他们的孩子再去，以致能够把福音呢带给那里的人。这是因着肯为主而活，那这个推动力呢是很大的。所以你跟我一定要在你的生活上说，我要为主而做。你为主而做生意，你为主而教书，你为主而教导孩子，你为主来照顾你的家人，你为主来爱你的另一半的话，我告诉你，你会做得心甘情愿，而且你会把你最好的放进去的，因为你是为着主而做的。所以你看，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为主而活的这个人生观。第四点，为什么我们要为他而活呢？因为这是最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这个呢，是关乎人的这个灵魂的，关乎人的灵魂。那这个有永恒的这个价值的，你为主而活的东西，主会纪念的，主会奖赏的。那你为着主而做的这些在灵魂方面的东西呢，神永永远远的会纪念的。就好像我近来读到一本书，关于这个美国的，在纽约里面的那个一个所谓的一个某某党的一个领袖啊，他真的是坏到一个地步啊，到个无可救药地步。他在那个当中，他是一个党里面的一个首领，他心中没有爱，他心中充满着恨，他看到人抵挡他的话，他一定要把对方灭掉了。他像一个野兽这样子，别人形容他是一个像个野兽这样子。那这么坏的一个人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神却感动于一个牧师在他们当中来传福音。那这个不简单的，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区，如果一个人敢随便的闯进他们这些社会党这些帮会的这些地盘里面呢，你会遭到他们把你围着，然后呢他们会攻击你的。不像在新加坡啊，在新加坡你随时到哪里去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的。但是在那个地方，在纽约一些地方真的是很可怕的，他们每一个地方呢都有一些帮会的一些社会党在把守着一些地盘的，你不可以闯进去，一闯进去你就遭殃了。所以呢，这个 Nicky 啊，他叫 Nicky Cruz， 我相信你们听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人。是人看到有一天呢一定是被关进监牢，有一天呢一定是坐在电影，有一天呢他会下地狱的。但是神就透过一个牧师，这牧师很有爱心，这牧师跟他说，耶稣爱你。哦，这句话在他心中呢产生了那一种的很特别的那一种的这个效果，以致他坐立不安，因为他心中没有爱啊。那如今呢，他听到主耶稣爱他，哇，他真的是坐立不安，睡也睡不了。后来神呢的灵感动他，他这个领袖，这个帮会的这个领袖，他们叫毛毛，这个毛毛帮会，他竟然信主。那后来他被神大大的使用，那你发现到这个的灵魂 他能够这样的被拯救出来，是因着这个牧师他愿意被神使用，把福音传给他，以致这个 Nicky Cruz 能够好好的服侍神，能够把这生命献上，他的这果效呢是有永恒的这个果效的。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你跟我如果为主而活的话是有价值的，主会纪念，主会帮助的。你把福音带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些有需要安慰的你去安慰，那些迷失的你引导他们，那你就对了。所以总的来说，你跟我一定要为主而活，这个人生的方向一定要抓稳，不要为自己活，不要为物质而活，不要为人而活，为主而活就对了。第二点，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是什么呢？是要有福音使命的人生，福音使命的人生。我们知道这个呢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在写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那边，这边呢主说，那他有11个门徒呢 到那里去跟他汇集啊，汇集继续在这个山上，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啊，就是说把福音传给他们之后呢，要替他们施洗啊，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是主的命令。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既然是主的命令，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遵守的，都应该持守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但是你说，哎，不是啊，这边讲到11个门徒啊，应该是那些领袖啊，那些牧师啊，那些传道啊，那些长老啊，他们应该做的，不是每一个信徒，是吗？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到不是的，其实每一个信徒呢都有责任呢来传福音。我给你看一段经文，在这个使徒行传8章第一节那边，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你看，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时候谁传福音呢？是那些被逼迫而分散到各处的那些信徒啊，他们传福音。换句话说，开始的时候主是向那些11个使徒们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传福音，但是主的意思不单单限制于这11个使徒外，他要每一个信徒啊都要把福音传开。那今天你跟我呢就有这个责任，你不可以说，哦，单单是牧师啊，单单是教会的领袖，不，每一个信主的儿女都必须要把这个福音呢传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好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消息来的，对不对？一个很宝贵的消息，说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就能够得到永生，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你会进入永恒的这个地狱里面去。哦，你觉得这个是很神很残忍的、啊、我常说这不是神残忍，是人的顽梗，人的不听，人的这个违背神的信、啊、以致他们被刑罚，以致他们需要进入这个永恒的这个火炉里面去。那所以呢，为什么你跟我有这个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呢？因为我们呢都是都 知道这个是一个很迫切的东西。每一天啊，你知道有多少万人啊死亡，按照世界的这个记录啊，每两秒钟啊一啊就有一个人死了，一啊就有一个人死了。那现在在这个官病的这个疫情的当中啊，这个速度呢来得更快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死亡的人越来越多，那所以每一天掉入这个死亡当中的人是多得不得了。那坦白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活在世上的我们的这个亲朋戚友啊，他们只不过离死亡只不过一气息之间呢，只不过一气息之间。那么有人这样子形容说，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就好像一只蜘蛛啊，被悬挂在这个火炉的这个上面啊，所以他有一条这个丝，那蜘蛛在挂在那边，下面呢是一个火炉来的。这一条丝啊，这个蜘蛛的丝几时断了，我们都不知道。只要稍微风一吹动，它整个蜘蛛呢就掉下去了。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写照，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相信的，还没有相信的人，你随时随地，你离开的时间，你就掉进那个永恒的这个灭亡的地方。而我常常想，那个地方不是你跟我要去的。我相信没有人要去一个受永刑的地方，那边有永远的火烧着，那边有永远的虫在咬着，那边没有神的这个同在，那里只有你的哭声，那里只有你的懊悔，你在那边的痛苦，你跟我是不要去的。那既然我们是这样的话，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这些还没有相信亲朋戚友，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要跟他们讲说，主耶稣的的确确能够拯救他们，主耶稣实在是能够帮助他们。你透过不同的媒介啊，不要说你不能够跟他们接触啊，你没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是的，你没有机会在一起，你用别的方法。还有我们常说，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介啊，透过这些简讯啊，透过电话，透过这个录像啊等等，你都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尽上你的力量。那么当然最重要的，你的生命必须要有好的见证，有好的平心，能够有爱心，能够愿意跟他们分享。当然在做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肯付出你的时间，无论是关心，无论是探访，而且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那刚才我讲的那个牧师把福音传给这个 Nicky Cruz 的时候，他为他祷告，他跟他讲主耶稣爱你之后呢，他回去说他整夜为这个 Nicky Cruz 祷告。那 Nicky Cruz 回去之后心中很难受，睡也睡不了啊，转来转去，他整夜都没有睡。他烦到一个地步呢，他早早呢就从那个他的这个床起来，然后他坐在门口那边，突然之间呢背后呢就一个手动他，翻过头来又是那个牧师。那牧师跟他讲，问他说 Nicky Cruz 你昨晚睡不了是不是？牧师为他祷告，他知道圣灵在他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在他心中使他难受，使他看见他自己，因着祷告 圣灵就真的在心中感动，以致他能够来相信。我也记得我信主的那一次，也是有一个，我们通常晚上啊，我们就围起来，我们不懂，我们还没有信主啊，他讲围起来 ，OK， 围起来，大家就围起来。但是呢，我看到有一个弟兄，他特别的恳切，特别的恳切，为着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祷告。那就在那一次，我就信主，不单单是我，还有其他的这20位啊。的这些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啊，这些人呢，他们得啊认罪悔改，按他们所观察的，那一次呢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营会来的。为什么？因为祷告，借着祷告，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那所以，当你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你要祷告，为对方祷告，付上代价，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所爱的祷告，我相信神会特别的施恩帮助你。所以你跟我这个人生啊，一定要带着福音啊，记得吗？圣经在以弗所书说，我们要穿着这个和平的福音的鞋啊，到处走，到哪里你就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像那些耶路撒冷被逼迫的那些信徒，他们到哪里，他们就把福音带给那里的人，这是我们应有的。你不是带着其他的身其他东西，那是带着福音而走，那你就是活着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你不是围着一些所谓的一些商品啊，推销一些商品啊，你当然可以推销，但是你一定要带着福音，让福音成为这个你的这个特点，因为你是主的儿女。第三点，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一个蛮有喜乐的人生啊，是蛮有喜乐的。圣经怎么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他告诉你，这个是神的旨意啊，要常常喜乐 ，rejoice always。我告诉你，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个特点来的。每一个信徒呢，都是一个喜乐的一个信徒。我们不是说装着一副眼，一个嬉皮笑脸，不是的，乃是你心中知道有那个圣灵的同在，有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宝贵的这个喜乐，是每一个信徒啊都有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经历的。那很可惜，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失去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被许许多多东西呢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以致我们心中呢没有那个喜乐啊，我们心中没有那个喜乐。喜乐呢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特征来的，是个很宝贵的这个恩典的福气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喜乐呢？因为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了，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够解决的？世人很多东西不能够解决的。第一，他们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他们尝试用各种的方法来解决，透过苦待自己，透过行善，透过一些修行，透过吃一些东西。但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罪已经被除去了。那当然，接着另外一点就是死亡。死亡人人都怕，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怕，没有一个人不怕的。这个死比什么所谓的这个 野兽啊来得更可怕。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死亡已经被克服了，死亡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威胁了，有什么好怕？那当然你说黄牧师你不可能世纪啊，那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我们的这个饭碗啊，我们没有东西吃啊，够不够钱啊，够不够东西吃啊，有没有东西吃啊，是不是？这个是你不实际，你没有想到这一点的。坦白说，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什么？赐给你了。你问你自己，你这么多年来，神有没有把你所要的东西赐给你？当然不是奢侈品，你所要的，你所应该有，然后你所需要的，有没有？你想有的，但是你不要强求，你不要奢求，你不要想说哦，别人有那个东西，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别人的屋子这么大，我的比较小，不要，不要这样子。你有的，你要感恩了，你有的，你要感恩啊，知足的心啊，是很重要的。当你知足的话，你有一点点就够了，一杯一只水啊，一点点，你说哇，这么满了，已经满了啊。都不知足的人说，哎，还不够啊，要加多一点啊，要让它满到上面啊，你知道吗？有些不知足的人啊，这一瓶水不可以啊，我不满意，快一点再加多一点啊。这个是人心贪的无厌啊，求神怜悯。所以呢，我坦白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呢是我们可以挂心的。你的健康吗？如果你健康有问题的话怎么办？靠主刚强，靠主刚强，主会帮助的。你说东西你担心的，坦白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担心的，很多时候是自寻烦恼。所以呢，基督徒的人生呢是蛮有喜乐的，因为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生的意义，知道我们有这个救主，知道我们一切的东西呢都被解决了。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消息，一个福气。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蛮有喜乐？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啊。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讲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圣灵在我们里面，你知道每一个信徒啊，你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吗？我们看不到，我们感觉不到，但是他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坦白说，那位真神三位一体的神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跟我们在一起，好的无比啊，好的无比。因为他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看顾我们。你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啊，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心里啊，这心里呢，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啊，是 inner man， 叫你里面的那个人啊，里面的那个人能够刚强起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但是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哎，我们就得到帮助，我们就得到那种突如其来的那种力量，来继续的向前走。你看神就是这样的帮助，你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个应该喜乐，他也给你那种心中的那个喜乐。我们不是自己有喜乐，是里面的这个神里面的这个灵啊帮助。所以既然有那个帮助，你就要靠他常常喜乐，你要靠他的。他如果你一下子陷去，又来开始忧愁了，又来开始自寻烦恼，拔这头发，你立刻转回来，说我要靠圣灵喜乐，我要靠主喜乐。 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你跟我的生命呢，是一种蛮有喜乐的这个生命。而且第三个原因，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蛮有生命的自由啊，蛮有生命的自由。信徒已经被主释放了，从罪恶当中得以释放。We are free, free as a bird, 像鸟那样自由的，你知道吗？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信徒把自己再一次关进一个笼子里面，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时把我们自己关回一个笼子里面，把自己限制，以致你被子再一次被捆绑起来。只要是没有犯罪，只要是对自己和别人有益处的，而且你不受到吓制，你不放啊，你不过度的话，你凡事都可以行的。你按照这个原则，我在讲，只要没有犯罪的，只要是对你对别人有益处的，只要不要受他的捆绑，只要不要过度，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有人就跟你讲说，在主日的时候啊，一些东西你不可以做啊，一些东西你千万不可以做啊。我听说有一个人这样子讲，在主日的时候啊，你甚至不可以上厕所的，不可以上厕所，大姐，很奇怪的一种教导人，对吧？不要受这种影响。那么有时候呢，我们被一种说，我们说我们要爱主啊，我们要爱主，我们要热心爱主，所以我们要很珍惜时间啊。但是珍惜一个时间到一个地步呢，你跟我呢变成一个什么？一个跟着时间走的，跟着那个这个时钟走的。哦，不可以浪费时间。哎呦，时间到了，哎呦，心中就很紧张。以致你不会享受那种悠闲的时刻，你知道吗？很多很多，不单单是信徒，其他人也有面对这样的问题。神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有工作，我们也要有休闲的时间，跟他亲近的时间，享受自由的那种时间，是自由的。你别以为说静静下来默想，甚至无事没有事情做是不好的，不是的。如果你能够安静心，那是好的。比方说，一定要做某一些东西，才是讨神的喜悦。你自己想一想，不要变成一个受限制的，明白了？你一定要做一些东西，你才是觉得时间有啊花的有价值。为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有做跟息啊，做息做东西跟休息，这是必须要平衡的，不要受它的限制。那么还有很多人啊，因着一些非必要的这个教育或者争议性的教育呢，断绝来往，断绝来往。以前我们看到基督徒啊，我们很高兴啊，感谢主，你相信了主耶稣。但是今天呢，我们就问你到底是从哪一个哪里来的。当他知道他跟你有些在教育上有点不同的话，哇，你就开始跟他说，跟他隔绝了。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再一次的吗限制受瑕疵的，以致我们没有那种喜乐，没有那种自由的那种喜乐啊。但主里面你可以享受他一切东西，神给我们东西总是要让我们能够享受，让我们能够享受跟他的时间，享受他赐的那些百物啊。如果今天我问你，今天如果你离开世界，你心满意足吗？叫主啊，我还不够，好像我没有享受到这个生命。那如果你 讲这句话的，你再次重视，为什么你没有享受到神所给你的这个喜乐的这个生命？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定要是一个喜乐的生命，那才是合乎神的这个旨意。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会有病痛，我们不否认我们会有问题，我们不否认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所谓的有一些意见的不同，但是这些都不成为我们的拦阻。即使有疾病，即使身体不健康，我们还是靠着主而喜乐的。即使有问题，还是靠主而喜乐的。好，这是第三点。最后一点，基督徒的人生观什么呢？是个蛮有盼望的，蛮有盼望的。喜乐再加上盼望，那是好的无比的。没有盼望的人生是一个绝望的人生，是一个黑暗暗淡无光的一个人生。但是有盼望的，那是何等光明的。是不是你知道了，我们一生一世啊，将会蒙神保守和赐福啊！你看，这是我们蛮有盼望的。我们信了主，我们一生都蒙他赐福，就好像这个大卫所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一生一世啊，是恩惠慈爱随着我。是的，你相信主，你认识他，你要知道神一定与你同在，神一定赐福于你，看守你。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你仰望盼望他，你就有这样的福气。那弟兄姐妹，你跟我所蒙的福气就是这样，是一个有盼望的。神必定会看顾我们，神必定会赐福给我们的。即使你有困难，他也帮忙你。有什么焦急的呢？有什么可悲的呢？没有。而且我们也相信永永远远与神同在，而且与那些相信了的这些亲人永永远远同在。主耶稣怎么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弟兄姐妹们，主为我们预备地方，你不要担心你那边没有房子啊，你不要担心哎呀我以后我住哪里，不用的。主为你为我预备的地方是好的无比的。时间到了，应该走就去。神给我们预备去那美好光明荣耀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应该盼望的。你跟我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所以基督徒人生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观呢？第一，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你如果抓紧这一点，我告诉你，你就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你不再为物质而活，你不再为自己而活，你不再为着其他人而活，你为主而活，那就对了。第二，你是要有福音的使命，因为这个福音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人里面心灵的这深处，你要把它传开，你跟我要把它传开，尽量的让他们知道。至于他信不信，那由得他，但是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这个使命来的。第三点，这个人生呢是一个喜乐的人生， 蛮有喜乐的。每一个信徒啊，告诉你，你能够来敬拜，能够来这里感谢主，好，那你心中有那种涌出来的那种喜乐，好，是神所赐的，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是人所不能够夺去。当然我们是一个蛮有盼望的人生，我们就是能够向前看，而且能够向永恒看，好无比的。我们的大结局是什么？是最好的，最光明的，最荣耀的。那你跟我追求怎样？追求什么呢？来侍奉神，来跟随他，来爱他，那你就对了，就是帮助。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圣经所教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个人生，帮助我们不要受过去的这些思想模式所影响，而是被你的话语所改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献给你，让你所使用，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要把你的福音传开，也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蒙了何等的福气，我们是得到主你的拯救，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更有永远的这个盼望，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存感谢的心，存一颗积极的心，从一颗这个喜乐的心来度过我们这一生，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些灰暗的思想、消极的思想、那些不讨你喜悦的思想，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不让罪恶蒙蔽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赐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